各位同啊、各位学员哈、哦，午安啊、哦，大家累不累啊？累啊！哎呀，不要这样想嘛，想到说哇，好可惜哦，我们学龄会即将要结束了，哎，啊，那这个今天下午哈、哦，这一堂课主的爱带领我哈、哦，啊，我们邀请了这个二松教会林立豪弟兄啊来这里做他的。啊，生命的见证，哈、哦，那林立豪弟兄哈、哦，他年纪比我们大，我们叫大哥哥好了，林立豪大哥哥哈、哦，那有听过他见证的举手，只有少数两三位，感谢主啊，那我们很多人没有听过，太棒了哈、哦，那我这里先做一个简介哈、哦，如果说在五年前。我坐在林立豪旁边了，我有生命的危险。为什么？他是勇枪自重，砰砰，好、哦、的这么恐怖分子了、哦、我们不要说 IS 啊，他勇枪自重啊，进出监狱、欸、三次啊，还是五次？三次进出监狱三次。那事实上这不是他愿意的，是他家庭环境所造成的。他其中有一段讲到，我觉得蛮可惜的。我是一个国中老师哈、哦，他讲到说他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因为他家庭家暴的关系哈、哦，他想要赶快脱离家庭环境到北部来。他那时候住高雄，他的成绩可以读高雄中学啊，他推甄我们台北市的师大附中哈、哦，推甄到师大附中。如果说我们以 PR 来看哦，他是前百分之一啊。如果在过去机测是 PR 99，哦，他的成绩很蛮优异的。可是他父亲就是不愿意签名了，因为我们知道哈、哦，15岁国中毕业，你要去推甄，你要去学校，都很多很多程序里面都有一个家长签名啊。他爸爸不要签，没办法，他最后去读军校，他是以特高的成绩考上军校哈，你看师大附中的成绩能够考上军校，那是非常顶尖的，哦，那但是啊，命运的安排啊，他不是很顺遂。他本来想说，哎、欸，在军中就过着很规律的生活，哦，做一个职业军人，但是没想到命运的安排让他得到僵直性脊椎炎，被迫退伍，哦，那。也在外面流浪了好一阵子，啊，他曾经自杀过，啊，我们熟悉的这个附近淡水河，他曾经跳淡水河，他想说我就结束我的生命了，结果，哎，天不从人愿，哈，主耶稣爱他，虽然那时候他还不认识主耶稣，啊，他最后，我觉得蛮奇妙，你们听到后面哈。蛮奇妙，主耶稣的拣选哦，真的是好奇妙，让他在监狱里面认识主耶稣。但是他一开始不知道真耶稣教会，我们等一下听他怎么样，那个历程真的好奇妙哦。然后一方面你也去思考一下你自己，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我们从小就是生长在信耶稣的家庭里面啊，不管是。阿公阿嬷带领我们来教会啊，认识神，还是爸爸妈妈带领我们来认识神啊，我们都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来教会聚会读经祷告啊。有的慕道同学啊，他们不是那么的顺利，但是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他们触摸到神的时候，虽然眼前有许多的阻挡，他们也愿意来靠着主耶稣啊，来克服这些阻挡，来认识神，啊，亲近神。虽然这些考验，虽然这些患难困苦，但是借着主耶稣的帮助啊，都可以克服了哈。那我想，哎，我们听林立豪大哥啊来详细的说明哈。啊，你们注意听，蛮震撼的。我讲震撼，我觉得不足以来形容啊。你们听听看，听完之后，我下一节课再跟大家来分享。啊，你们也。愿意分享的哈，可以在我们第二节课啊，我们在结束前会来做个分享，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把时间交给立豪大哥啊。
哈利路亚。各位同学大家好，其实第一次站在这里，其实我心里面也很害怕，我没有那么的可怕，其实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害怕。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雪灵会跟各位同学分享生命中的一些见证。那从自己的生命见证呢，希望说能够带给各位同学们一个全新的思考，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恩典、试炼以及困难遭遇到底是什么？重新定位一下。有时候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今天缺什么，神给我什么，就是恩典。那我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要妄加去判定。说不定你此时此刻所遭遇的困难，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去感谢神。那在开始之前，大家先请跟我一起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小弟这边就开始今天的见证。小弟呢，出生于民国72年，是名高雄人，家中有一个哥哥，一个父亲。那由于从小父母离异的关系，所以说母亲这个名词就变成我们家的禁忌话题。我跟哥哥都非常有默契的，没有去打开这个话匣子过。在民国72年那个年代呢，是个经济繁荣的年代。听老一辈的人说啦，那是个捡垃圾来卖都会赚钱的年代，都会发财的年代。在我的印象当中，家里面十分十分的富有。在小时候，我们住的呢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那个高级别墅。那每天接送我上下课的呢，是加长型的高级房车，我以上都是示意图啦，因为已经找不出那种图片了。正夸张一点的，我每天上下课的时候，教室的前后门都有黑衣人站岗，贴身保护我的安全。这些像电影般的情节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的人生。那不是因为我爸爸是什么高官啊，什么，是因为我的爸爸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黑社会大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下，我所接受的一些家庭教育的观念呢，也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在我家的给我的家庭观念里面，导致于说打架、三字经，或者是偷抢拐骗都好，是可以得到我父亲的赞同，说赞的，然后给我拍拍手抱，然后问我打架还会问我说打输了没有。打输了，我爸爸明天去学校找他麻烦，就是类似那样的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念之下成长的小孩。那由于这些家庭偏差的观念之下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错。那我一直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个英雄，他无所不能啊，只要我想要什么，他都总是有办法帮我做到，或者是给我。这样的一个环境一直到我国小大概是一年级升二年级那个时候，几个便衣警察来到我家才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印象很深刻，有几个穿着便衣但是我们那时候那么小也没有办法去分辨说他到底是警察还是什么，更何况我那时候是非善恶难分，所以说我一直觉得父亲也不是什么犯罪分子啊，父亲就很正常啊。我就跟那些叔叔在那边聊天嘛。那些叔叔由于我家是有经过特殊设计的别墅，所以在民国70几年那个年代里面，就有非常多我们电视上看过的机关暗房，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去开启它，你就找不到。好，那所以那个时候那些警察找不到我爸爸的犯罪证据，就过来哄骗我。那我也很天真的，我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警察，我就被他骗了。他说：“你看叔叔有枪，你看，你爸爸没有，你没有。”我说：“为什么我没有？我去拿给你。”然后就去傻傻的开了家里面的暗房，就里面满满都是枪。这当然是示意图啦，不可能去让我把那时候的照片拿来现在用啦。 没错，我出卖了我自己的父亲，让我父亲呢得了将近15年的有期徒刑，一口气被判了15年左右，再加上家中的不法所得充公，我不觉得有错啊，我有什么错？一直到我看到我父亲被上铐的那个阶段，那个印象哇，冲击着我啊！原来我爸爸被抓了，我爸爸是罪犯。那个时候我才初步有一点点、一点点的了解。父亲被逮了以后，我开始辗转流连的在父亲的手下哦，人家说那个小弟啊，家中过生活。面对着以往的熟识脸孔都不见了，因为爸爸被抓了。那哥哥跟我相差的年纪层次太大了，所以说他那时候在到北部来念书，准备出国，好去考取所谓的硕士学位。所以我跟我哥的年纪差的非常大，有代沟。我非常的孤独，因为我再也没有熟识的脸孔，安心的一个家，每天呢就是这边住两天，那边住两天，跑给警察追。直到我受不了了，我终于有一天拿着电话打电话给在台北的奶奶，奶奶南下呢去接我北上，才暂时逃离了这样的一个噩梦。到了台北，我记得是在三重，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妈阿嬷呢，除了要照顾我跟四叔的小孩，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总共就连我总共三个，他们对这个弟弟妹妹疼爱的程度呢，让我看的是当时小时候的那个心里面其实是有点嫉妒的。因为呢对于他们的疼爱呢，甚至是宠爱啊，甚至是一些亲昵的动作，会让当下的我觉得说，为什么他们有我没有，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我不能这样子。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了了，我跑到我奶奶面前，我问我奶奶，我说阿嬷，是安怎弟弟妹妹会使安尼，弟弟妹妹有安尼，为什么我没有？我阿嬷呢告诉我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道理，我至今还非常的记得非常的清楚。他伸出他五只手指头告诉我说，五只手指头有一样长吗？没有，这世界何来的公平？要怪就要怪你爸爸不孝啦，吼，就是忤逆啦，吼，点点点点点点点，然后又整篇的像八点档的剧情又开始了。原来又是那种八点档上一代的恩恩怨怨，必须要我这一代去承受。我那时候的心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孤独，因为我只是想要找人家说说话，有人可以关心我，甚至是抱抱我。我常常在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的时候，我都看到哎，阿嬷在抱弟弟妹妹，那被抱的感觉是什么？我就会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自己抱自己，自己抱自己，你知道吗？啊，不好意思，这衣服太紧了，我没有办法抱自己。那想起来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悲哀。因为孤独的关系，我开始呢，国小三年级左右，我就开始会乱七八糟找书看，什么书都看。我喜欢到图书馆去找书看，学校的图书馆去找书看。那开始断章取义的学习一些东西，再加上父亲给我的偏差家庭教育观念，然后呢，把他自己综合一套以后，到学校去就用在学校的老师跟同学身上。国小三年级，我就是学校的头痛人物，常常呢就会遇到那五六年级的哭着去找老师，我就会搞到他们真的受不了。然后呢，每天就会听到训导处呢广播我的名字，林立好，到训导处来。然后那时候还可以体罚的阶段，我就常常在训导处门口体罚、半蹲或者是罚站。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啊，为什么不好？反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年代的人。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导师，我那时候一个导师姓傅，印象令我十分的深刻。他发现了我的状况，开始呢会利用上课的时间也好，下课的时间也好，开始会辅导我，开始呢渐渐的告诉我什么才是对与错， 到国小三年级，我才渐渐的会在对与错之间画下浅浅的一道分界线，告诉我说这个年纪学生应该做些什么，孤独怎么样才能交得到朋友，各种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让那个时候的我渐渐的开始明了一些什么是当下那个年纪我应该要去做的。我开始用功读书，那开始这个老师会按照我的一个专长去培养我，让我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那一年的时间犹如脱胎换骨，那是我第一次逆转自己，从错到对。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哈，我们以前升旗典礼的时候呢，校长啊，甚至训导主任会在讲台上面颁奖。那个时候讲台上面喊到说林立豪上台领奖的时候，我听到那时候听到全校的质疑声，那个同声一气的，那是我印象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刻。领完奖下来的时候，我抱着老师哭啊，那一幕啊，至今仍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由于是早熟的一个关系啦，所以呢，那时候我想应该是因为这些书本的影响，我开始会去国小五年级，我就会去思考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我信了主之后才有解答。从国小五年级到信了主之后，就是我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我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我国小五年级就会去思考这两种很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或许我觉得当下是应该是我没有足够的自信心承认我林立豪这个人吧。这样的日子其实一直持续到了国中一年级要升二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假释回来，回到那加上我奶奶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哥哥又到日本去了，我只好跟着爸爸又回到了高雄，一个地狱的开始。我爸爸呢，开始呢会利用家里的整洁、米饭煮的软硬，或者是你菜里面呢少滴了两滴香油等等等等枝微蒜节的事情呢，抓到机会就狠狠的毒打我。那每次在毒打我的时候呢，就会在奉送哦，就是你毁了我的王国啦，毁了我的一切啊，浪费了我的青春啊。没错，我就那时候就是活在家暴里面的小孩子。我每天呢提心吊胆的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家门里面，我不敢开门，不敢出声，因为我怕我一出声，在家里面一出声，父亲会发现我的存在，会把门踹开，像头野兽般的撕毁我，吞噬我。每天让我在唯一喘息的机会就是到学校，但是那时候的学校老师，高雄的学校老师，看到每次我披荆斩棘的回去跟我父亲接触了以后，他下次就不敢了。对啊，因为我的父亲脸上就是写着我是坏人，我的家务事你少管。所以我那时候喊救命是没有人可以救我的。我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地狱之下，我每天就是要担心我父亲哪里不高兴，一个拳头飞过来，我哪一个拳头鼻青，哪一个脸的部分鼻青脸肿。逃，我当然想逃啊，为什么不想逃？但我父亲真的是十分的神通广大了。每每我一逃家，他就立刻有办法在三天之内把我抓回来，一次又一次的击碎我的希望。最后一次逃家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搜刮了家中大概400块的硬币，然后呢，把半夜的时候呢，把衣服塞到行李塞一塞，我一口气就坐了那个客运啊，就回到北部来。当然想逃啊，那种所谓的压力，甚至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觉得一般人是难以去承受的，因为我的心没有平安。包括睡都是浅浅的睡，因为我真的很怕我爸爸。我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哪怕是家中的狗撞门， 或是抓门的声音，我就会立刻惊醒。所以我觉得我活在那样的一个地狱里面，精神都极尽崩溃了。那一天收刮了那些钱以后，好坐了客运到了台北，我在一个公园落脚。我记得那个公园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大象溜滑梯，然后脚跟脚之间有一个山洞，我就在那个山洞呢放下我的行李，我就开始哭啊。我不懂，在国中的这个年纪，大家应该是要开开心心的跟爸爸妈妈坐在家里面看着八点档吃着饭，而我必须要提着行李流落街头，睡在公园，挨冷挨饿。我不懂为什么我的人生就是要过得那样的悲惨。我一次一次的问自己，始终是没有任何的解答。隔天一大早醒来的时候，哭累了嘛，哭累了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摸摸口袋里面剩30块钱而已。我说啊，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活下去，就算在外面饿死了，我也绝对不想回去。我用15块钱买了一个大菠萝面包，然后把它分成4等份，这是我一天的粮食。剩下的15块，我买了一份《中国时报》，开始找工作。天真的是，我们也想不到，那时候没有任何的老板会愿意雇用一个你15岁又没有身份证的童工啦，因为他怕他自己也出事嘛。黄昏时刻，我又坐回那个大象的山洞里面，我又开始哭了，绝望，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在哪里，我也没有办法去设想我的下一秒到底会怎么样。就在万般皆灰的时候呢，不断的击打我自己的时候，那时候眼中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场景。我看到一个身材非常非常老欧的那个老阿嬷，她呢在捡拾地上的废纸废品，在公园的周遭。那个时候我就灵机一动，我觉得我说，哎，为什么她可以，我不可以？隔天一大早，我开始会随着公园走到所谓的三重的堤防，然后呢，以往呢，我所眼中所看到的垃圾，在我眼里面都变成了一道道的佳肴，以往的认知的垃圾都变成一道道的佳肴，我就边走边捡，边走边捡，多开心啊！因为下一餐有了。14、15岁的那个年纪，大家下了课应该是背着书包，然后呢，跟同学们啊电话约一下去哪里玩啊齁。我林立豪在路边捡拾废物金为生。好，这个是意图啦。这样的一个生活一直维持了3个礼拜，就睡公园捡垃圾，然后卖掉，然后换饭吃。持续的这样一个动作我维持的是3个礼拜。直到有一天，我在某一个巷弄里面看到了一个门，那个门呢上面没有玻璃也没有手把，就只有两个洞，玻璃的空洞跟手把的空洞，一共两个洞。我心想是废弃物嘛，啊，完蛋了，那我就开心啊，就今天的一餐呢又有了，我就很开心的去搬起这个门，然后呢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这时候旁边有那个铁卷门一拉上来，然后冲出了很多很多的人抓住我说我是小偷。好，原来里面是个制作门的工厂啦，所以他们没有玻璃也没有手把啦。好，那谁会知道没有玻璃没有手把的门不是废弃物，而且你丢在路边，你不是在自己的屋檐下。我林立豪非常的悲哀，人家小偷呢要偷也偷一些值钱的东西，比如说你去偷车子啊，偷皮包啊，你偷手机啊，结果我林立豪偷窃为了一片门。好，理所当然啊，那时候就抓到我的这些人呢就把我送到警察局，那警察局就通知我父亲来领我。那我父亲呢知道了以后，他非常非常的生气，这次只差没有活活被打死而已。他会说，好啊，你现在那么不要脸，好啊，那你就再不要一点脸一点，为什么 不 用你不要脸的这个特性来赚钱呢？回到高雄，他会开始叫我到菜市场去做乞讨的动作。你们在菜市场，甚至在夜市里面，你们有没有看过跪在地上啊，然后去分乞啊、乞食啊，然后卖什么东西很可怜那个吗？没错，我去假装那个东西去卖。我开始设想，自尊到底是什么？我读的那些圣贤书的道理又在哪里？每当我露出不开心或者是不愿意的表情，我父亲也是一样，就狠狠的打我。我那时候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我自己在想，死是不是一条最直接的路？拿出美工刀来，我看着自己左边的血管、右边的血管，我会觉得说，哇，这一刀下去，是不是一切的事情又再重来了？我就可能不用去遭遇这些压力，国中必须要去遭遇的压力。那由于可能是孤独惯的关系，所以说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精神病的，也就是说我那时候会习惯性的自言自语。那也是因为这个自言自语救了我，我就会自己跟自己对话，我会说，这个画下去是不是就结束了？美工刀画下去是不是就结束了？我说你干嘛那么笨要自杀？你都要国三了，要考试了，你用自己的实力像哥哥一样，对不对？考到国外或考到哪里，你用自己的实力离开啊！我说，对啊，我要考试了哈，因为我那时候还有联考这种东西，联考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吧？现在已经废掉了。我们那时候是联考的最后一届，我说对啊，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离开这样的地狱。自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努力用功，我要靠自己的力量爬出这样的一个地狱网络里面。我非常非常的认真的用功读书，在那个样的年代里面呢，我们还有所谓的 A 段班、B 段班、放牛班。那这个名词可能在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有啦，你们这个年代应该没有了。我那个时候因为几次翘家的原因，所以我少了一次的段考成绩，我被分到了 B 段班。那我既然立下了决心，我要靠自己的力量逃离这样的一个网罗，我就更应该要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去念这个书。在那样的一个年纪里面，我一边要面对着学业，一边要面对着家庭暴力，在夹缝中求生存。支持我走下去的不是爱，是想逃离的那颗心。终于在国三的时候，我用非常优异的成绩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到升学班。他说你拿出成绩来。然后呢，我考了几次的第一名以后，他就把我调回升学班。在升学班里面，一直到毕业之前，有一个东西叫推荐甄试，也就是说学校会将你所谓的国中的全部成绩呢，把它简化成三个分数，好，那利用这个分数呢来进行保送，每个学校都有名额。我那个时候可以保送的学校是师大附中，我很开心啊，哇，我拿着推荐甄试的那个单子，象征自由的门票，我跳啊跳啊跳啊，跳到了家里门口，我想说我自由啦。一进门看到我父亲坐在沙发，然后我马上又跟那个八点档做错事情的小媳妇一样，低着头蹑手蹑脚的走过去请我父亲签名。我父亲一拿起推荐甄试的单子看了一看，就把它撕了。他跟我说，你知道读书要钱吗？当初我有钱的时阵，你搞我害安怎都安怎，然后又开始打我。当下其实伤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想逃离的那颗心。由于我父亲说念书要钱嘛，所以我最后报考了军校，用很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所谓的桃园的陆军士官学校，开始了我的那个军旅生活。在军旅生活当中，我们一般都看电视都知道军教片嘛， 所谓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对一般人来讲很痛苦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却是个天堂，因为以往在高雄才是我真正的地狱。在所谓的军校的这段期间，我开始呢成熟，从幼稚到成熟，脾气呢也有180度的大转变。从以前被爸爸予取予求，到后来我开始懂得拒绝，开始改变了我的脾气，我的脾气呢开始变得刚强，可是延伸出了很多的副作用，就是我偏激，我钻牛角尖，我极端，这三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后遗症，由于在那个时候军旅生活一个军魂的陶冶之下所诞生的副作用。那我觉得在军旅生活当中，我从被予取予求到可以掌握自己的主权去反抗父亲，我觉得这是我一个最大最大的进步啦。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军旅生活将近4年的时的一个时间里面，直到我得了僵直性脊椎炎，这个病目前在现在的医学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它只能不断的不断的吃着止痛药，24小时这个痛就是会随着你，包括我现在站在台前跟大家讲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的脊椎其实是在痛的，而且痛是痛在脊椎，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入睡。到面临退役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啊，事情严重了，怎么办？我居然没有一技之长，因为去念了军校，我只是讲话比人家大声一点，我什么专长都没有，因为那时候的军校也不是高职，也不是专科学校，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错愕啊！我最后翻开报纸开始找工作，之后我选定了美容美发业，因为我听说美容美发真的高手都是男生，不是女生，我最后选定了美容美发业。父亲呢也在这一年，因为他自己又为非作歹的关系，一口气呢做了所谓的偷渡，偷渡到大陆去，到今天为止，从我那时候21岁偷渡到大陆去，至今音讯全无，因为他不敢回来了，他回来的话他就是面临无期徒刑，他关不完，然后就跑到那边去了。所以从那一天21岁开始，其实我就开始就是自己一个人，我必须面临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妈妈，我没有哥哥，我什么都没有，我一个人要在一个社会上过生活，面临更孤独的窘境。最后选定了美容美发业，我就开始哇，每天过得很扎实啊。上班的时候呢，我就要学习一些专业的技能呢，要考证照。下了班以后，我也会跟普通人一样，去打打撞球啊，打打篮球啊，上上网啊。一切的一切并没有伴随我非常非常的久，这样的事情没有伴随我非常非常的久。因为我刚从军校出来，所以我的脾气非常非常的暴躁，所以那时候我遇到了所谓我们电视上常看到的一堆飙车少年，有没有？成群结党，有没有？然后呢就骑过去啊，然后停下来啊，问你叉三小，对，就会挑衅你。那因为那时候脾气比较暴躁一点，所以说我也回嘴，然后呢就打起来了。那也没有考虑到那么多，那时候呢晕倒了。因为呢当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人已经在医院里面。当时有一个不良少年拿着西瓜刀就朝我身上砍。那时候呢，我的左手的无名指跟小拇指这两只的连接神经被砍断了，包括骨折。我那时候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是非常非常的惊讶，我说完蛋了，因为美容美发业是必须要两只手去操作的，我只剩下一只手，医生说我复健要半年。我觉得我们的老板绝对不可能养我半年，果不其然，我被我老板 fire 了。我那一天呢，带着啤酒，我走到了提防，非常非常的绝望。 我开始呢喝着啤酒，想到从小到大所有的遭遇，情感在瞬间爆发。我觉得为什么我想要平平静静、平平凡凡的过生活，这个世界就是要跟我作对。我拿着喝完的啤酒一罐一罐往淡水河里面扔，我问我自己，我说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喝着喝着我就往淡水河里面跳。感谢主的是，那时候淡水河就是我们教会后面那条河，没有经过整治，它非常非常的脏，然后非常非常多的烂淤泥堆积，所以导致于我跳下去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淤泥是卡在我的腰间，我就整个人吊在那边，就像种在河边的一只植物，爬不出来也沉不下去，就插在那边。一直到隔天有人开始晨跑的时候，我喊救命，然后人家把我拉出来，我拉出来的时候连鞋子都没了。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悲伤，钻牛角尖，极端，我觉得我连死都死不了，我到底能干嘛我开始偏激了，我觉得说好，既然我想死死不了，活着又痛苦，如果我说这辈子如果当一个好人就是要被人家这样 踩在脚底下蹂躏的话，那我不要，我立志要当个坏人，而且我绝对要当那个最凶最狠的那个人，我要让这些欺负我的人呢一个一个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求我原谅。我那一天指着天，我立誓作恶，立志当一个最凶最坏的坏人。好，在23岁那个年纪里面，我加入了黑社会，加入了帮派。在帮派里面呢，无恶不作，我泯灭了良知。一个不要命的人，他剩下来就只有一条命。所以说，那时候我身边非常多的朋友都觉得说，林立豪你疯了，你怎么会做这些事情啊？都渐渐跟我远离。可是我觉得我非常当下我想知道的是，我不想要再被人家欺负了。我如果说活着就是一个被欺负的窘境，那我要学着欺负人家，我也不要被欺负。我在那样的一个观念之下，我开始进了黑帮，无恶不作，活在罪、酒、毒品这三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好，那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状况，我就黑帮。好，那这是我当时夸张到上新闻，好，就是说在林立豪我本人22岁的时候哦，起初六把的枪支，然后呢常常呢开了门以后呢就朝外面射击，好，住户心惊胆跳报警。我以前就是那么夸张，因为我已经整个人已经变成神经病了。我一点也不担心说我开了门以后我拿着自己的枪支向外面射击会伤到人或者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我开心，我高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开始进出监狱。监狱呢，对我来说，那时候的心态呢，是第二个家。我会觉得说，哦，我回家啦，对啊，没什么啊。因为监狱，我们台湾的监狱体制是根本没有办法可以矫正任何人。只要你有钱，你进去坐牢，你跟外面的生活其实没什么两样，什么东西都拿得到，什么东西都吃得到。所以当时监狱的矫正对我来说只不过像度假一样，时间到了我就应该要去度假了，就这样。这时候我在里面遇到了神给我第一次的伸手。我在里面呢遇到了国中同学的父亲，他是个牧师，但是并不是我们教会教派的牧师。他一看到我非常的震惊，他说，这个不是我儿子以前的同学有家里来我们家里面念过书吗？怎么现在会变这样？以前不是很会念书，怎么现在会变这样？每每他想要过来跟我聊两句，我都不想。我说你别跟我说什么耶稣神啊的东西，我都不想要听，你别跟我说了，烦耶。我那时候都是这样回应他。直到我27岁最后一次出狱的时候，有一件非常非常震惊我的事情 才开始改变了我对于所谓的神与信仰之间的一个所谓的认知。既然那时候快出狱了，27岁快出狱了，那个牧师呢带着他我国中同学，也就是说他儿子，来监狱里面看我。我面对着以往求学过程的一个所谓的好同学，我哭啊，开始流泪。因为呢他现在已经是某一家公司的大老板，而我变成了罪犯，关在监狱里面，两个人的落差。我想到以往求学过程的那种艰辛，我才发现说，原来我最讨厌的爸爸，我已经渐渐的变成我爸爸的那个德行。渐渐的，我这么讨厌我爸爸，我却做着我爸爸在做的事情。这牧师呢拿了人生第一本圣经给我，问我说，哎，林立好，你想一下哈，你这些日子这些年来你快乐吗？我马上回答他说，我有什么好不快乐，钱权人什么都有，我有什么好不快乐，开心的很啊。这牧师跟我说，你好好冷静仔细的想再告诉我。他说，你真的快乐吗？这些人是惧怕你恐惧你还是尊重你？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袋突然就死机了，也就是说脑袋不断的闪过，对啊，我真的快乐吗？诶，我真的快乐吗？我真的快乐吗？开始死机了。这时候呢，牧师呢塞给我人生第一本圣经，他跟我说我所有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叫我自己去找答案。后来他就带着他的儿子走了。在当下我不断的问自己说，我真的快乐吗？对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些日子来快不快乐。回到了社房，我摸着这本圣经，我开始反省，原来我一直都忘了说，我小时候一直问自己的，我的存在价值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我原来我都忘了。隔天一大早，我呢打了一份书面报告，跟监狱的管理员申请，我要到病社去，用僵直性脊椎炎的名义。因为呢，在我们普通的牢房呢，一间是关16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静下心来看这本圣经。那我刚好拿着我的这个病历去申请所谓的病社，病社是两个人一间，我可以好好的看完这本圣经。到了病社以后，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看着圣经，看着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动的一直在流眼泪，啜泣。我说，我觉得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好惭愧哦，我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啊？我搞不懂，说我那几年好像做了一场梦，醒不过来的梦一样。这时候，跟我同一间所谓的病社的一个老友，牢狱的那个老友，他走到我面前来跟我说了一句，就是大家现在投影片看到的，也就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哎，感谢主，吃惊啊，我唯一的室友居然是个基督徒，他因为车祸过失致死罪，哦，他是开卡车的，不小心 A 到人，把人家碾毙了，他必须到监狱里面来服刑。我非常的震惊啊，我觉得太巧了吧。之后我就在这个所谓的三坪的一个小空间里面，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聊了信仰。我那时候有一段话印象非常的深刻，是这样子的。我跟他说，齁，阿福啊，你说神是爱你的，爱我的，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的爱？我觉得我遭遇了那么多的困难，遭遇到那么多的困境，甚至呢从地狱一次一次的爬出来，又被挤回地狱去。神为什么爱我？你说啊，你说神是慈爱的，你跟我讲啊，慈爱在哪里？他跟我说，神其实慈爱早就已经在你身上了，因为你还活着。简单的几句话，我突然像被雷打到了一样，对啊，我还活着。因为在黑社会那段时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在我面前死去、残废，甚至 无期徒刑也好，死刑也好。我很震惊啊，对啊，我还活得好好诶。我就反问他说，那阿福，你说神是爱你的，为什么神要让你进来坐牢？他告诉我一个非常至今人很震撼我的话，他说，我原本也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我进来坐牢，直到我今天遇到了你。震惊啊，我就说哇，怎么会这样？诶，神真的是爱我的吗？诶，对啊，我活着，所以神是爱我的。诶，如果照他所说的，神是爱他，所以他今天遇到我来帮助我去厘清信仰上的一些事情。诶，会不会那么凑巧啊？会不会那么凑巧，神就是这么爱我？如果说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内心里面一阵饥渴，我想知道，我真的想知道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生命。在出狱的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开始非常非常用心的去看圣经，一有不懂我就拿出来跟这些所谓的室友呢互相讨论。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要先休息？好，先休息，我们下一堂课再开始。
那个哈，利豪大哥他见证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嘛，吼，好，大概吼，那我们先同心默祷。阿门。刚才你听的时候，你没有打瞌睡，很认真听的，请举手。啊，感谢主，有九成。啊，手放下，啊，你不要说睡着了这样举手，这样就不诚实了哈。那感谢神啊，那我们很难得了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哈。那利豪大哥呢，刚才我听了一个蛮心酸的一段，就是。他爸爸去入狱，然后他从小不知道他妈妈是谁，而且他阿嬷比较偏心，他不知道被抱过的滋味是什么，所以我刚才跟他抱抱，他说他在房间里面就自己这样抱，因为他很渴望。你看，一个小学二年级、一二年级了，他爸爸被关了，然后他到阿嬷家，阿嬷都抱那个表弟表妹。他很渴望被阿嬷抱，啊，阿嬷说五根手指头不一样长，然后讲一些大人的事情，说你爸爸不孝或怎么样子，哦，所以他从小就缺乏一种爱啦，哦，那也很难得，我觉得他在一种可能想要脱离那种暴力的家庭环境之下，他很认真读书哦，他在推甄上师大附中以前，他有。两三个礼拜是漂流在三重的街头，他到一个大象的那个溜滑梯，是不是大象溜滑梯的那个山洞里面住了三个礼拜，然后不得已，因为他不小心偷到一个感觉是废弃的门，然后他可以拿去卖，本来想说卖可以卖那个回收资源回收的话，可能会赚一些钱，可以买一些食物，那我刚才想要说，那你三个礼拜没洗澡吗？真的，都擦拭，可能到公共厕所去擦拭这样。这样一个国三的学生，他为了要脱离家庭暴力这样子哦。后来他回去之后，他讲到一段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自己对话。他拿了美工刀要自杀，我这样就一走了之。那还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你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脱离这样的暴力环境，他认真读书。你看哦，在这么短的时间，而且又有一段时间他离开学校，他自己很认真读书，然后推甄上师大附中，他很高兴，跳着回家。他刚才说，在从学校跳着回家，说哇，终于脱离苦海，我要出地狱了，我要进天堂。他本来是这样想，结果没想到他爸爸又是另外。一个毒打，后来他到这个，后来考军校，本来想说就可以过着军旅生活。他之前在那个 乐步道的时候，是福音茶会了，他讲到说当时候的军校那个士官班都在训练体能，早五千晚五千日入一万，就早上五千公尺下午五千公尺，早上那个高职士是说八千，他们那个更超啊，他是在陆军官校在桃园那边陆军士官学校，不是官校，是陆军士官学校，他这样超，他觉得这样子很舒服啊，至少可以脱离家里面那个地狱般的苦海，他很高兴啊，别人抄得要命，他哇好高兴啊，被抄得很爽，好这样子，他很高兴，他想说就过着这样子规律的生活，好，他也到也有下部队嘛，有下部队去服务，可是真的是刚才有讲天不从人愿，他得了僵直性脊椎炎，被迫退伍，然后他去美容美发哈。他想，他对美容美发有兴趣，好，他去学，啊，没想到遇到那个不良少年，和不良少年互殴起来，结果自己也受伤了，那他就被迫离开美容美发的这样子他喜欢的一个工作。他本来想说，美容美发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手受伤，左手受伤，没办法。那后来他意志消沉。喝了啤酒，跳淡水河，然后他人家叫他上来之后，他就加入黑帮哦。他那一段，我想大家是高二年龄哦，应该可以判别是非了哈。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那个是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他可能受到一个人生很不如意、很不顺遂的一个状况之下。他想说我为什么要被人家欺负，我要加入黑社会。喔，那是一个偏差的价值观。喔，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喔，那然后他勇枪自重，我们刚才有看到那新闻，他有写林立豪，他第一次入狱的时候是22岁 ,23 岁那时候。喔，那报纸上有看得出来。然后最后一次入狱在27岁。喔，他喔，遇到一个他同学的爸爸送他一本圣经。喔，那他在这个地方他我印象中他好可能等一下会讲到他想要的答案主耶稣就让他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个字就浮现出来。然后有一个很神奇的安排，有没有，他说他因为僵直性脊椎炎，他想要认真读圣经，他就申请换牢房了。结果主耶稣的安排真的是很神奇哦，他那时候还没有受洗，主耶稣在冥冥之中就是带领他的脚步，就是要拣选他，让他到这个牢房里面遇到的一个不小心是车祸那个撞死人的，他那个基督徒也不是故意，他也不知道说主耶稣怎么让我发生车祸，让我进入牢房里面监牢。结果后来他才知道说主耶稣是要他向利好来传福音，虽然他是一个外教会的，真的是神很奇妙的安排，连那个外教会的信徒他也觉得说哇，原来是主耶稣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要我在这个地方向他来传福音，真的很奇妙。好，那我想说继续让他来讲最后的三分之一，他怎么会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哇，好奇妙！我们继续来聆听他的见证。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鼓掌。
感谢。那这边就接续。在那个时候之后，我在牢房里面最后一段时间在看圣经，我渐渐的发现很神奇的事情是，每当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不是在看一本书，也不是在看圣经，而是有人在跟我对话。那种奇异的那种感觉呢，不是说在三言两语我们可以形容出来。或许当下很多所谓的同学们，你们在翻读圣经的时候，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不是在看一本书，是有人在跟你对话。我那时候就渐渐的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感觉。 在监狱这一段最后一段时间，我认识了神，我开始渐渐的去反省自己，以往的那几年到底在做什么？我当初的梦想是什么？我要的所谓的追求的人生的价值跟生命的价值又在哪里？我开始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出狱那一天，理所当然的，帮派就是找了很多人来接我。那当然，你们有看过电视上啊？没有，就排一排，然后在监狱门口，哎，您辛苦了。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哦，在台湾里面不可能让你做这种事情。很多人来接我，我反而由于那一段时间的研读圣经，我没有上他们的车，我反而是搭了一个成年好友的车呢。他是正常人啊，我们呢就走了。留下当场一堆帮派的人很错愕，很奇怪啊，怎么这次他没有跟我走？回到了这个朋友家中，他非常的好客，请我吃饭。我在餐桌面前呢放了一本圣经，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说，这段最后一段日子里面我所遇到了非常非常巧妙的事情信仰遇到了耶稣遇到了神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个状况。就在当下，神给了我第三次的伸手，也就是他们全家其实是佛教徒，但是有一个88岁的老爷爷，他是基督徒，他走出了房门，看到了我放在餐桌上面的圣经，开口问了我说，你要不要一起跟我去教会啊？感谢神。如果说齁，一次的巧合我们说是巧合，两次的巧合我们也可以当作刚好而已，但是我确定的是，这世界上没有三次获蓝率那么低的巧合在一个月以内同时发生。感谢主，我当下就觉得啊，神真的爱我，神真的爱我。开始回归到正常生活以后，我每个礼拜天，因为那时候是市召会的信徒，我就会跟着这个爷爷呢，陪伴他呢，一起到召会呢聚会，然后呢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渐渐的，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发现，我要的真理，我要的道路，我要的生命呢，一样是个问号。我还是在原地踏步啊。没错，到教会里面看到一堆人很喜乐，在那边哈哈哈哈哈，在那边。可是问题是，我要的道理呢，我要的真理呢，因为召会呢都是弟兄姐妹上去分享，所以他们分享的所谓的属灵上的知识非常非常之有限。你通常听到他们都是在叙述自己呢，有什么样的遭遇啊，然后感谢主啊，他对信仰非常的虔诚啊，你看到的都是这一面，可是你没有办法去针对属灵上的知识有任何更进一步的所谓的认知。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帮派的人呢用很多很多关系找到了我，并开出了非常优异的条件，要我回去组织里面去帮他们的忙。可是呢，在经过了三年，不管是所谓的教会生活也好，或者是平常呢我们看圣经也好，我渐渐学到，我渐渐明白一些道理。有些东西并不是说可以用钱买得到，例如平安。至少我不用提心吊胆的担心说我的房门下一秒会被警察撞开，还是被仇人撞开。我可以很安心的睡上一个觉，这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主给我的恩典。之后呢，我一再的拒绝他们，过一段时间又来找。拒绝，过一段时间又来找，拒绝，过一段时间又来找，我不堪其扰。我后来受不了了，我觉得说这样不行，我有一天我真的会受不了，谁可以忍受我一个月给你150,000，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你来公司坐着就好了。一般人可以接受这样的诱惑吗？在刚信主没多久，我开始发现说我害怕我自己又沉沦，我害怕我得到的这一切的平安又会从我手中溜走。最后我下定了一个决心，我打了个电话给在印尼的朋友，因为我那时候朋友非常非常的多。 那印尼呢，这个朋友呢，他是在做养殖业。我跟他说，我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想要去找你学养殖业 ，O 不 OK？ 他说 OK， 我马上行李收一收，隔天马上就买机票，印尼是落地签，根本就不用办签证，我飞了就过去，在印尼整整待一年，给自己一个所谓的重生之旅，也给自己一次的机会，好好的去省思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由于印尼呢，它的所谓的语言英语不是所谓主要的母系语言，所以英语在那边是行不通的。他们有所谓的印尼话，凡事呢，我就呢仰仗翻译，会有那个所谓的翻译，他把印尼语翻成英语，所以理所当然的教会生活就在那边开始断掉了。可是呢，我出去的行李当中呢，就是有一本圣经。我一旦呢到了夜晚的时候，我有个习惯性，我习惯呢把枕头叠了两个以后呢，开始思考我今天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那这些事跟话里面呢，有没有神给我的什么旨意存在？我开始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开始会去每一天就会去反省自己，看圣经、祷告，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渐渐的找到了我原本所疑问的一些问题，下定决心，在回来之后，我一定要在教会生活里面好好过着所谓的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本分，好好的活在基督里。回国的时候，我在三重租了房子，因为三重实在是令我非常有纪念性熟识的一个地方。那三重租了房子，我就想说好，那就拿出手机来吧，我们现在智慧型手机非常非常之先进，我就打了最近的教会，好几个大字，然后呢就浮现了真耶稣教会、二重教会。那时候呢有一个负责人张姓传道，就是现在注目大同的张承轩传道，他有他的 email， 我就寄了一个 email 给他，我说传道你好，我想要到你们教会去聚会，我刚从国外回来。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我被转介了进了真耶稣教会。可是我对真耶稣教会那时候没有半点的概念，我想说虽然教派不一样没有错，可是呢我们都是敬拜同一个神，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以就离家近为原则嘛。我就进去所谓的教会里面去聚会，第一次听到那么祷告的时候，吓死我了！我眼睛睁开，我想说，我是西亚诺啊，我一提哦，我哇，这什么状况啊？吓死我了！后来那时候的宣道就是有一个林弟兄，就过来，因为跟我同年纪啦，可差没几岁。他过来跟我阐释说，我们教会因为有圣灵的关系、教义的不同等等等等的一些属灵知识，才渐渐的让我明白，这不是我想要的吗？我要的一些知识不就是这一些东西吗？教义也好，属灵上的知识我在这间教会可以得到，原来这间教会就是这里了，我要在这边找到什么叫道路、真理、生命。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宣道呢就鼓励我开始求取圣灵。他说呢，那时候他给我一段非常非常有趣的那个所谓的圣经上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他说，只要你放了心，跪在面前祈求主耶稣赐给你圣灵，你就一定会得到圣灵。他是这么百分之百跟我肯定的。我们二重教会呢是一间小教会，我们没有所谓的早祷会。曾经我们夸张到这位宣道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至今非常的感谢他。他呢曾经早上五点钟，因为我们七点钟要上班嘛，我们早上五点钟的时候呢，他跑来呢开教会的门呢，然后陪我一起跪在前面求圣灵。那么夸张，就是那么认真。然后渐渐的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求都求不到。我想说，会不会我之前做的坏事做太多了，所以导致说这种宝贵的圣灵才没有办法降下来在我身上给我啊？在 某一天，我记得那一天是福音茶会，张成轩传道在前面讲到了两个关键词：认错、悔改。我那时候脑子里面呢被雷打到了，我说：“哎，认错悔改，哎，对呀、啊，我虽然知道说我以往那些日子是错误的，那些行为是错误的，那些想法是错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跪在前面跟神认过错，我从来没有跟神认过错。”哎，三年外教会的生活，后来真耶稣教会的生活里面，我居然没有跪在前面好好的跟神认过错。我现在说啊，当下神真的爱我，神真的爱我，他藉由传道人的口告诉我该怎么做。那一天呢，我就到前面来跪下来，我就跟神说，我说啊，主耶稣啊，原谅我，我真的很愚笨，我既然知道说我以前的行为是错的，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你认过错。我就条条把以前在所谓的帮派里面的一些行为、举止、想法，条条的拿出来到神面前认错。我说：“神啊，我知道您是公义、且信实、慈爱的。您曾经说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是不是愿意赐下宝贵的圣灵，引导我在往后的信仰不至于跌倒呢？”念头刚过去而已，开始真的觉得说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当祷告结束了，可是我心里面知道就只差一点点，真的只差一点点而已。我回去衣服都没有脱，我就跪下来，我就开始祷告。然后每当呢舌头开始跳动的时候呢，我就停下来。舌头开始跳动的时候，我就停下来。我想说啊，是怎样？怎么会这样？然后呢，我就发了个讯息给宣道，我说：“哎，为什么我舌头会这样？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哎，他说叫我隔天到教会，他请长子帮我确认。我记得那天是秋季灵恩布道会，我顺利得到了圣灵。在得到了圣灵的当下，我开始明白了许多的事情，也开始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开始会两个律的征战，我开始遇到了某一些事情之后，我开始内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做，甚至是要做什么事情，哎，这个事情不能碰，我都会很明明白白的知道。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让我立志，觉得神给我的恩典那么大，我要立志在基督里面，我要活在基督里面，我这辈子跟神离不开，这是我的立志。那终于我在所谓的一年多前的春季灵恩布道会受洗。好，那这是当初我们那个洗礼洗脚礼的一个状况。好，这是我那时候在黑社会里面跟信了主之后，人家说差异性很大啦，所以放上来比较一下，我也不知道。我呢就这样子享受着神的恩典至今。我们回到我们最原始的，跳脱所谓的第一人称。耶稣说什么？他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神要在他的身上显明出神的作为来。没错，神为什么要让我遭遇到那么多的困境，那么多的苦楚？我后来发现到，我每遭受到的所谓的困境苦楚里面，我都会学到一点零件。例如我如果真的训练了所谓的四大附中，我可能软弱一辈子，我没有在军旅生活学到那个刚强的个性，我没有办法成熟。我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我可能非常非常的幼稚，甚至没有办法那么有独立的思考以及成熟性。我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性脊椎炎，我可以用这个借口好好去看完一本圣经吗？我告诉你，没有机会。你一般人要调去病室是不可能的。甚至我没有遭遇到一切的困难、困境等等一切的一切，我自己都不敢保证我是否能够在未来在信仰的道路上不会跌倒、持守、奔跑。原来答案就像一加一一样那么简单。有时候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同的，人的眼光看到当下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神你要对我这样啊？为什么会让我遭遇到这种试炼呢？为什么要让我遭遇到那种试探呢？ 殊不知神的眼光一看就是看我们一辈子，他早就已经为我们做出最好的安排。有时候我常常在想，看到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每一天呢都非常的哀伤哀愁，都觉得过得好痛苦，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今天听了我的故事，你们觉得说还会有这种人吗？他们过的哪是黑暗啊？希望呢，如果说有在下底下的那个同学们，如果你们觉得说你们日子过得很黑暗的呢，听了我的故事，你真的觉得说你们经历的是黑暗吗？然后也希望说听了这些见证的所谓的同学们、弟兄姐妹们也好，我希望你们好好去审视，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我们当下看不到，可是在未来某一天非常显明，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他今天借由一个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剧，算是编剧也好，好来改变我的人生。相信只要底下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把心门打开，好好的跟主耶稣沟通，下一秒改变的也是你们的生命。最后细数恩典，主的恩典够我用啦，所以说不是吗？问题讨论，我们来思考一下，心中有爱跟心中有恨所导致的差异性在哪？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是什么？圣经是什么？就是爱。心中有恨所导致，我那时候在所谓的帮派里面的时候，心中有恨，我对任何事情看到的皆是恨，我会觉得说我看不顺眼，我就毁掉它，就是爱与恨之间的差别。那当然我们的爱就像刚刚在楼下那个执事跟我说的，我们的爱，心中的爱要有足够的知识而去分辨，而不是滥用。在信仰奔跑天国路的途中，遭遇试炼或困难，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与神沟通？我跟你说我现在的状况，我无论遭遇到试炼试探困难，我当下呢，我不会跟主耶稣说啊，神啊，你为什么要让我遭遇到这一切？我不会，我说啊，感谢神，你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什么呢？教会我什么呢？或提醒我什么呢？我会当下祷告的时候，我不会埋怨，我反而会感谢。我们基督徒活在基督里面的，身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要活出神的荣耀，把每一件事情，包括遭遇到的困难、困境，甚至是试炼，你都要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不明白神为你所做的安排。第三件事，感谢神让我们活在主的恩典中，恩典中满满，对未来的生涯规划要如何为主而活？我发现呢，我个人呢有一套所谓的私人的体验，就是我发现恩典、信心、圣功这三样东西，我们把它连成三角形，是相辅相成的。当你有强烈的信心去做一个侍奉的动作，你得到的恩典就会更多。当你得到更多的恩典，你就会想要怎么去侍奉，进而你就会增强自己的信心。这个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三角形。那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里面，在教会里面，我给自己的期许是我什么都做，我除了在台上侍奉之外，下了台我连厨房炊事我都做，来者不拒。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是要奉献给神。那当然各位同学，你们可以好好去思考，神真的给了你们什么样的恩典，你们又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生涯，如何为主而活呢？好，以上就是三点的小小分享。好，那第四点，当然我听了我自己的见证，我要怎么样感想啊？第四题是给你们的，自己去讨论。好，那在结束之前，愿将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天上真神，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那时间交给老师。
我们听了立豪大哥的见证，有没有 同学要问问题的，有没有？或是你觉得听了这他的见证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了哈，他的见证有没有哪一段或是几段你觉得你有感动的，想要分享的有没有？这有举手是吧？没有，好，没关系啊。如果说你要分享，你就举手一下啊。那我觉得他后面的主耶稣的拣选那段，我印象蛮深刻的，真的是好奇妙。当然，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很奇妙的见证哈，主耶稣很。奇妙的带领啊，我们把它说主的爱带领我哈，你看他为了要脱离黑社会啊那些金钱的诱惑，他刚才讲说15万让你去公司里面不用做什么啊，就在那里喝茶聊天啊，然后就有钱可以赚15万啊，当然你进入到那个公司里面，可能就是你要替公司什么讨债啦。他之前讨债集团他拿拥枪自重，可能你又恢复到以前黑社会的那段日子，所以他心里面很挣扎那黑社会一直在找他，后来他借着一个理由朋友在印尼，他出国去那一段期间他摆脱了黑社会，后来他要回国的时候，他想说我要过着基督徒的这样生活，但是他还不知道要去真耶稣教会最奇妙的是什么？他接下来是什么？乔宇，接下来是什么？他回国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对，用那个智慧型手机搜寻，说最近的一间教会，对不对？就要打最近的一间教会，竟然出现真耶稣教会二重教会，奇怪，怎么不是大同，而是双连啊？不认识哪里啦，我是觉得只要是真耶稣教会，感谢主啊，只要有真耶稣教会，神的爱就是在那边，在真教会里面啊，所以他搜寻到真耶稣教会二重教会，然后他看到张成轩传道，他就在5楼嘛，他的那个 email 他就写信去说他要来二重教会啊，那怎么过去？那神奇妙的带领他到二重教会，那一开始他听到我们祷告声音，他吓死了，对不对？吓死了。他也没有因为这样跑走了，说这是什么教会，惊死人，没有这样。他继续来教会慕道，那神的爱带领他能够来渐渐的感受到神的带领，然后最后归入到主的名下。我觉得神的带领真的是好奇妙哈。这是我觉得他后来那一段，他说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在读一本书啊，是在跟人对话。神，那你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哈？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在看一本书，是主耶稣在跟你对话。特别是你心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主耶稣就让你看到你要你心里面的答案，他就在圣经里面浮现。这是蛮奇妙的。我想。不是只有利好大哥他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主耶稣的儿女，或是你是慕道同学，你只要有心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都会帮助你带领你齁。那我想刚才这边利好大哥有列了几个问题和讨论齁，那第四点我想那你们可以在小组时间来做分享，因为大家比较害羞齁，内羞害相齁，那不敢举手，对，害羞内向，好，那这几天齁，特别是昨天齁，我想我不是在责备人啦齁，因为我看到我们这一届高二班学员齁，大部分都很棒，很好啊。我们双联教会有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一个姐妹，她今年刚好 他是在国外读书，他跟我分享到2015年他来参加高二班学员联会，就是在大同的一段事情。啊，他讲了很多啊，他给我一些建议事项。啊，比方说他觉得他在台湾参加学员联会祷告时间好短，他在美国参加学员联会祷告时间半小时40分钟，而且他们进食祷告不是设定哪里哦，设定三餐你们同组哦，或晚餐不吃同心祷告，或是午餐哪一天午餐不吃同心祷告，他们是这样啊。他说我们祷告怎么只有15分钟20分钟，好短。然后那2015年那一次的学员联会有一些比较不守秩序、比较软弱的学员，啊，在楼顶十字架下抽烟。十字架，你那个楼顶，你们有去楼顶晒衣服？十字架，哎，那是什么状况啊？啊，然后黄嘉明传道流泪啊，责备学员。当然他又讲到说，他传道或是辅导员，他们都因为一些不守秩序的学员，他的缘故，然后责备学员啊。他知道说不是在针对他，可是他听了也很难过。所以我在这里要讲说，我们不是要责备那些，哎，你大部分都很守秩序、很上进、很认真祷告的人，我们不是这样子。我想你也可以做一个省思啊，有少部分的学员，或是你本身可能也有这样的状况。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你自己放在心里面啊。啊，我们是从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明天就要结束了。啊，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就多利用时间祷告。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任务啊，就是只要有空档时间，我就带领学员来祷告。从早上的进食祷告，到中午吃完饭睡觉前的祷告，还有起床之后诗诵前的祷告，还有晚餐后在诗诵课前的祷告。好，我给自己的一个任务，我觉得辅导员太辛苦了，他们要跟你们去啊，去关心你们啊，要改的笔记，或者是要看你们洗澡哈，啊，怕你们在那里不知道在做什么哈，那哈，还要看你们还会不会拖太久时间。我觉得辅导员太累了，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工作是跟大家一起祷告。哎，我也在学习哦，我不是说哎我是老师或是哎班务人员就怎么样哈，特权什么没有，我是抱着一个跟大家一起，比方说参与进食祷告，我也在学习。我希望主耶稣能够在这当中让我再有一次的体验，再一次体验。虽然过去有进食祷告的体验，我觉得那个感觉很棒。哦，所以我会在这一次高二班有一个进食祷告的体验。哦，那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在祷告有祷告的时间。昨天呢，有一些学员啊，比方说我们中午的下午的诗诵课前不是要那个祷告嘛，然后再诗诵，然后那个辅导员就讲说1:40，哎，那个弟兄的寝室都光了，都应该上来了，1:40的时候大家都起床，啊，怎么会到1:55还有人陆续进来？那这十五分钟他们去哪里？那我要跟你，我不是在讨论说谁啦，谁跑走啊，或是躲起来到厕所里面待了十五分钟才出来，或是怎么样？我不是，我想讲这个也没有用啊。你自己反省一下哈，自己哦。如果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你觉得祷告是一种负担，你很不想祷告，你逃避祷告，或是你看到祷告就觉得很无奈。啊，我咧祈祷啊，足神的啦，我祈祷啊，就逃走了，我躲起来了，我不想去追究是谁了。如果说你有这个症状，哦，我们说哈，生病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症状嘛，对，生病要什么看医生，哦，我们信仰有时候也会有生病啊，我也有软弱，我们说软弱啊是生病啊，信仰的生病我也有过，但是软弱并不可怕，同学。软弱并不可怕，我也有软弱过啊，每个人都有软弱过。最可怕的是什么？你软弱不知道，不自知啊，然后就一直沉溺在软弱中。我就是这样，我一直软弱下去啊。哎，我们知道说生病的时候要去什么？看医生，对不对？啊，你生病的时候不看医生，说哎，我觉得很正常啊，我没有病啊， 然后就一直的病下去，病到什么死。如果说你一直不知道说自己是软弱，一直不知道说你属灵上信仰上生病了，以至于死了，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软弱，你不知道自己生病，那是最可怕。那有人提醒你，比方说辅导老师、传道或是其他弟兄姐妹提醒说，哎，最近他祈祷卡，好，或者是比较少来聚会或怎么样哈，哎，像我讲最近的这个例子，如果说你感觉你祷告，你觉得很不想祷告，你想逃避，啊，你觉得祷告很压身，那我很清楚的跟你讲，你生病了，你信仰生病了，我们不要去探讨是谁了。如果你有这种症状，你已经生病了，你不要一直让自己的病一直病下去。我刚才讲啊，软弱并不可怕，我也软弱过。最可怕的是软弱不自知，然后一直在软弱下去，一直到死亡，一直病死啊，你病死了。最可怕是这样子。或是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讲另外一个状况，如果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听到那个祷告声音，哇，祷告了，进来了。给照起来，然后一起祷告，这是正常的。我们不是说哇，这个好棒，当然这个很棒，没错。我觉得这个是正常，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正常的心态。我讲正常啊，祷告哇，赶快躲起来，哎，进来等受洁，你们家得哈，你们家啊，就故意拖时间，把那祷告时间拖走了，然后祷告了几秒，起来开始施颂。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生病了，我直接跟你讲，你生病了，你自己要反省自己，不要让这个病情恶化下去，软弱不自知。而且如果你觉得我们再讲远一点，你觉得来教会聚会是一种负担，来教会哇，好讨厌去教会啊，又要去教会啊，如果你也有这样子，我也跟你讲，你生病了。那生病不可怕，我也曾经生病过，谁没有生病过？来，我们在座没有生病过的举手。你没有软弱过的举手。对啊，每个人都有软弱过，每个人都有生病过，我也有啊。这不可怕。那要怎么办？就是交托给神了。我主啊，我太软弱，我现在讨厌祷告，我讨厌聚会，我一听到祷告声音我就压声。我一听到祷告声音，我想上厕所，我要去喝水，然后拖个几分钟也好，然后来祷告几秒，起来开始施颂。我现在有这个软弱，你就把它放在祷告里面嘛。这不是可耻的行为，因为你现在正在软弱之中。我也知道说，我们在座有些学员，他们来参加学员联会，他们是克服万难。比方说，他们要打工，他就把这一段时间不要打工。他们学校有社团要公演要练习，他就请假来这里参加学员联会，或是有其他旅游的行程，他就特别避开，或是其他等等啦，或是有的同学是要补考或是考试怎么样，或是证照考试，他也先来，然后到时候再去参加。这都很棒很好，因为你的心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学习。那我是要讲说，如果说你觉得来这里是被迫的，有些人迷路了，一开始迷路了，但是你有悔改的心，主耶稣知道，没关系，你把它放在祷告当中，说主啊，我现在发现到我祷告没有力量耶，我逃避祷告，我讨厌聚会，我一听到道理我就打瞌睡，讲员不管哪个讲员讲得多精彩，我也打瞌睡。你生病了，但是生病或是你软弱并不可耻，你就把它放在祷告里面，主耶稣会帮助我们。那讲一个见证，那因为早上或是昨天还是前天都有讲到两性之间的问题，那早上那个陈文斌传道他有提到这个有一个问题是讲到说，如果我有外邦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我可不可以带他来信主？这个问题好像是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们一开始设定不是说就把 这个外邦的没有信主的哈，就想说啊，就把他带来信主，然后就嘿，然后以结婚为主了哈，而不是顾念到说他的灵性的生命哈。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生命教育哈，葡萄园有个同工哈，他是大学的时候才来信耶稣的，哦，那他在大学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信归入真教以前，他就有一个男朋友很要好，甚至已经谈论到彼此的婚嫁的问题啊，哦。他也到男朋友的家里，他的妈妈也认定他说啊，他以后就是我的媳妇，问了行不？哦，啊，他的男朋友也到他家。啊，他妈妈也看过说，哦，这个男朋友，啊，那个男孩子不错啊，他也考上一个公职哈，哦，一个政府机关的啊，一个很好的工作，啊，他们已经彼此认定好了哈，哦，哎，那但是后来，他的同学带他来我们真耶稣教会来慕道啊，带他来慕道，他觉得这个道理好棒，很好，他就想说要把这个福音哈传给她的男朋友，哦，这时候她还没有信耶稣哦，她只是觉得这个道理不错，她还慕道，还在慕道。后来她就带那个同学，她的很要好的这个男朋友来到教会来慕道，哦，慕道一次啊，两次哈，啊，她问那个男朋友一段时间了哈，好几次之后，她问那个男朋友说。哎，你老实告诉我哈，你诚实跟我讲，你觉得这个信仰你可以接受吗？她男朋友很爱她，就因为他们彼此就是以后要成为终身伴侣的对象，她男朋友就想一想，就很诚实跟她讲说，我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她很诚实讲，啊，她说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祷告哈，啊，继续来参加，哎，只要哪个教会有，比方说灵恩布道会，他就带他去，啊，去祈求圣灵哈，啊，那这位同工哈，这位姐妹哈，那时候他已经信耶稣啊，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啊，他全家哈，只有他家他一个人信主，他家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哦，啊，他有讲到说哈，他每次来聚会的时候。他家人不知道什么叫聚会，不知道什么叫教会，所以他觉得哈，他来教会是很孤单的，他只有一个人来到教会。他希望以后他建立的一个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他希望他的另外一半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他是这样自己期许，因为他每次来到教会都是孤单一个人，他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每次来都一个人，他所以他给自己一个期许的。那她很希望说她的男朋友也能够归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所以她拼命哦，哪边有灵恩布道会就带她去祷告求神，或是让她男朋友去听福音。又过了半年哦，这个半年很长哦，还不知道听了几场的灵恩布道会，然后她又问那个她的男朋友说：“你能够接受这个信仰吗？”对，哎，你怎么那么诚实，那么知道？对，那个男朋友说，我目前还是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个信仰。那这个姐妹哈，那时候已经快要毕业，大四哈，还是大三、大四啊？啊，那我们一起同工嘛，她有在我们同工会议里面，她就说，请大家帮我带导啊，我希望我男朋友能够来信耶稣啊。我们是在。还没有信耶，我还没受洗以前，我就认识我这个男朋友，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来归入我们真耶稣教会。我希望说未来我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因为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我走得好辛苦，我家人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每次来教会都是我一个人，我好孤单。我希望我以后的家庭是信耶，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所以他就放在祷告里面。然后那一年的大专班，以前大专班是在寒假，今年开始是在暑假八月份。那一年的寒假，大专班学龄会在台中哈，那已经是20年前在台中。啊，我们大专班哈，他就会鼓励我们的学生哦，大专生早上有进食祷告，就好像我们现在老师也鼓励大家参加进食祷告啊，他就自愿参加进食祷告。因为他感觉哦， 他没有办法去割舍这份感情啊，因为他跟他的男朋友已经谈论到结婚了、哦、啊，彼此对方的家长都认定了，他在想说，他就在抉择说，这个男朋友是我爱的，这个信仰是我一辈子要去持守的，他就在挣扎信仰和婚姻，就在挣扎。啊，他也问了他男朋友好几次说，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个信仰？啊，他男朋友也很诚实，他没有骗他说，哎，可以啊，可以，好，我要来受洗。他为了要结婚，他男朋友很诚实，他说他很喜欢他的男朋友，很诚实。哦，那他就去大专班学员联会的时候，他就禁食祷告。我觉得禁食祷告是一个人在信仰上哦祷告的一个决心、意志力。主耶稣会帮助你、纪念你。他那时候一直没有办法割舍，他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感情啊，因为已经交往了两三年了，从大一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四了，啊，已经讲到婚嫁的事情，哇，他就在放在祷告里面，禁食祷告，那一个礼拜的学年会，他每天都禁食祷告，不吃早餐，禁食祷告，主耶稣给他力量。后来他在最后一天哈，那个禁食祷告之后，他心里面很快乐，他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他在抉择嘛，要选择信仰还是要选择我男朋友？啊，他也可以做一个权衡，说，哎，我交男朋友，他那个男朋友他可以慢慢带啊，带他来信耶稣啊。他没有这样，就是信仰和婚姻啊，你要选择一个。他没有去做一个什么，做两全取美的方式，说啊，先结婚再讲啊，没有，他没有，他就做一个抉择，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答案，说他这一次回到台北之后，就要跟他男朋友分手，而且他心里面是很平安、很快乐，很快乐，因为那个快乐不是表面，他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啊，他跟当时我们的辅导传道就陈忠良传道，他讲这样的事情，陈忠良传道说，对，你选择对了。哦，那陈忠良传道也蛮直接的，你选择对了。她回去就跟她男朋友分手，她男朋友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已经要谈论结婚了，啊，你跟我讲，好，你因为信仰的关系，你就拒绝我，好，啊，她男朋友因为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又是长子啊，啊，她男朋友很直接跟她讲，她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就她。啊，我们这位姐妹呢，啊，她就毅然决然的就提出分手啊。她说，她的男朋友他还是一个很棒的男人哈。她说那个很棒的男人，她觉得他的各个条件、属实的条件都很好，就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信仰，他也没有办法勉强啊。他就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里面，主耶稣告诉他要怎么抉择啊。感谢神了 啊，这位姐妹她也在我们。这耶稣教会里面主内联婚了，嫁娶主内，也有很好的幸福的家庭，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说感谢主，那神带领你，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说我们不希望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是主内的，你已经在主内长大的我们的弟兄或姐妹，你不要故意去交外邦啊，没有信主的。然后才在那里在挣扎说啊，要带他来信主就好了啊，谁谁也是一样啊，带那个没有信主的另外一半，然后他们现在也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我也可以这样做啊。我跟你讲，那些看得到成功的例子是非常少的，而且是主耶稣的怜悯，你不要把主耶稣的怜悯当作是平常事，主耶稣怜悯他不一定这个事情就是对的。是主耶稣怜悯，你不要把怜悯的事情当作是正常，所以不要去试探神。我们雅各书说，神是不会试探神，神是不会试探人，所以你不要做试探神的这个动作。那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晚祷，那我们先同心默祷，阿们。